弟兄姐妹，新年好！我们刚刚送走过去的一年，我们很感谢神。为过去的一年，我们要有感恩的心。上个主日，那很多弟兄姐妹在这儿数算上帝的恩典。那崇拜结束之后，那有人来问我说：“整个见证这敬拜是不是特意安排的？”那我告诉这些弟兄姐妹，没有人安排，只有圣灵带领弟兄姐妹，感动弟兄姐妹。所以上个礼拜的见证，如果我们中间很多的弟兄姐妹没有听这些见证，我们的网上还有，你回去听一听，也很奇妙。上个礼拜的见证，有姐妹来分享她怀孕当中所经过的一些挣扎、恐惧，神怎么让她得胜，怎么喜乐。有姐妹来分享怎么来教导跟面对 teenager 的问题，青少年的问题。那也有人来分享在服侍的过程当中那个忠心、那种顺服、爱心、关怀，结果带来的是一种伤痛，在伤痛当中仍然服侍。那感谢神啊，非常好的见证。那还有见证在疾病当中，在癌症面前怎么靠主刚强起来，面对癌症带来的恐惧，因为不知道生命是什么，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。那还有怎么向家人传福音，将家人传福音最难，是不是？他怎么来传福音？那还有在工作当中怎么来经历神，经历神的引导，怎么来传福音，怎么来见证神的荣耀。所以大家如果回去听听这些见证呢，好像生活的每一个领域，哎，都涉及到了。说我们感谢主，如果你没有听过这些见证，欢迎你到网上再去听一听。那圣徒的生活，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感恩的生活，我们常常感恩。如果你有吃有乐有玩有名声，什么都有，知道感恩，感谢神，那还不错。因为很多人在这个光景里头，他不知道感恩，觉得是我奋斗得来的，因为他的眼睛没有打开，他不知道神，所以他不知道感恩，他不知道赐恩的主。那很多时候在困境当中就很难感恩了，在困境当中你不感恩，你的心中就更苦，心中更累，心中更烦，心中更没有平稳，更没有安息。所以我们基督徒无论在什么情况当中，我们都感恩。我们过去的一年，我们感谢神带领我们的教会，带领我们众多弟兄姐妹的家庭，带领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生命的成长，我们过去一年感恩。那新的一年摆在我们的面前，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新的一年？其实弟兄姐妹，你知道从12月31号到元月1号之间发生过什么？有没有发生过什么？什么也没有发生，是不是这样？跟平时的日子有什么区别啊？没有区别。1月31号到1月1号只是计时的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其实什么都没有发生，是不是？但是人类有这么样的一个纪念的方法来帮助我们怎么看待过去，怎么面对未来。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过去。我和一个人交谈，他的婚姻已经结婚20多年，他说无论发生什么，我过去的20年我怎么都不会忘记那种痛苦、那种眼泪、那种伤害。他说我永远不会忘记，即使婚姻结束了，那20年一直陪着我到棺材。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是不是知道他讲这句话的意思，就是说过去虽然过去了，但是并没有过去，过去仍然背在我的身上，影响我的生命，影响我的现在，也影响我对未来的看法。那好多弟兄姐妹就是活在这种光景当中，是不是？过去虽然过去了，2014年打个比方说过去了，你的生活当中从此以后不再有2014年，上帝造的时间像条箭一样，过去就过去了。但是过去没有过去，你2014年假如说你受过的一些伤害，你能永远的忘记吗？忘不了的，是不是？怎么面对过去？那未来呢？未来没有人知道，明天会发生什么？没有人知道。发生在上海外滩的那个悲剧，没有人知道，他离新年才有几分钟时间就要踩死那么多人，没有人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，没有一个人知道，是不是这样？就未来在哪儿我们也不知道，过去也不能真的过去。好多人心中有一个美好的想法，过去 让它过去吧。但是很难，你知道。如果你伤害得很深，那过去更不容易过去。如果你过去很辉煌的过去，那也忘不了，那是让你自夸惊夸的事情，你也忘不了。所以圣徒怎么面对过去，怎么面对未来，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需要灵性成长的。你里头刚强了，你知道怎么面对过去，也面对未来，更知道怎么面对现在。所以我们知道在神的面前，我弟兄姐妹有一段经文啊，这个好像不行啊。那这是先知以赛亚的一句话，我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读以赛亚书52章12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耶和华必在你们前头行，以色列的神必做你们的后盾。我请弟兄姐妹把这句话放在心灵深处。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，你是上帝的孩子，你走人生的路程，人生的旅程，你不是孤单的。圣经上说耶和华在你前头行，以色列的神必做你的后盾。前面的路你根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，你真的不知道。2014年航空史上有很多，这不是航空史上可能是很特殊的一年，是不是有很多的航空灾难，没有人知道你上了飞机以后能不能下来，没有人，真的没有人知道，是不是？不仅仅是马来西亚、印度尼西亚那么倒霉，不一定哦。所以我们不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，但是我们知道有一点，神在我们前头行。那后面呢，我刚才说了2014年好像是过去了，但是并没有过去。那神在我们的后头做我们的后盾和后盾，不然过去的事情仍然缠住我们，攻击我们，伤害我们，拖拉我们。好多人你知道过了一年，不等于是把过去一年的垃圾全都抛在身后，不是这样的。你好好把2014年2013年20年前的垃圾还背在你的生命当中，你抛不开，你抛不去，时间一天天在一天天往前走，可是过去并没有过去，那未来呢又不知道发生什么。所以人类活在这种光景当中，我们就过日子呗，不敢想。但是神的应许是说，耶和华在你前头行，以色列的神必做你的后盾。你把这个话放在心中，揣摩思想，神啊，当你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，你赐下云柱火柱来保护他们，引领他们。今天你在我前头行，你是我的向导，你是我的保护，你是我的后盾。我爸爸的弟兄姐妹把这句话放在心中，我们一起再读一遍好不好？来，耶和华必在你们前头行，以色列的神必做你们的后盾。我今天跟弟兄姐妹要分享一个什么样的信息，传讲一个什么样的信息。你知道在西方有个传统，就是每到新年开始的时候，他们总有这个新年的计划，对不对？ New Year Resolution。 我知道很多人，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做过的？有没有人？我知道很多人有 New Year Resolution。 我搜索了一下哈，很多人做新年计划的时候啊，摆在头上的，他们根据这个民意调查，第一项是什么你知道吗？啊，减肥，多年来不变。奇怪啊，这在美国是个大问题。为什么美国人口的 66% 有体超重的问题？你的国家吃得太好啊，吃得太好。你到欧洲去，欧洲人比较简，生活要简单得多，美国人财大气粗，吃得多，属于体重的问题。所以 number one 这个新年的这个计划是减肥，然后呢戒烟戒酒减压，或者是说啊，多花点时间跟家人在一起，或者说多花点时间去帮助别人。那新年计划啊，这不是现代人想出来的，古巴比伦人就有，3000多年前，3000-4000年前，那古巴比伦人，那是3000多年巴比伦人，他们就开始有这样的想法了。圣经上没有说你不可以做这个新年计划，新年的决定。我请弟兄姐妹思想一个问题啊，很多时候你做了一个计划，是不是能实现？很难说了啊，计划是你做的，但是能不能执行这个计划就很难说了。如果美国人真正做了计划，他就能实现这个计划，那应该这个减肥早就成功了啊。说很多时候计划是我们做的，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那我今天不是叫弟兄姐妹不要做新年计划，巴不得你在新年真的做一些计划。 但是我请弟兄姐妹在做计划的时候，不要忘记要做另外一个计划。这个计划就是说，你不要再做婴儿，在新的一年当中，为你的灵命成长做一点计划，不再做婴儿，不再做婴儿。这是让我们有这个题目，不要再做婴儿。我们都是成人，不要再做小孩子，这是圣经教导我们的。你可以选择你怎么成长，你可以选择不成长，你可以选择继续的萎缩下去。我是看到有些基督徒不是不长，反而萎缩了。为什么呢？他信主几年以后消失了，不知道去哪儿了。那这种人不是成长了，他是萎缩了，消失了，没有了。那我们在新的一年，弟兄姐妹，当你做世俗的生活当中，或者做你日常生活当中这些决定的时候，请你为你的灵性成长，为你生命的成长，为你的信仰，为你跟上帝的关系，你做一个计划。这个计划不要再做婴儿，不要再做小 baby， the Christian baby， 小 baby。 那这些小 baby 是什么？我下面要跟弟兄姐妹讲怎么在生命当中成长起来。那这个太重要了。那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，第一个你要知道，今天我们都是经文告诉你哈，有三种人，你明白一下。第一种人，什么叫说血气的人，什么叫自然人，你知道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，我跟他像不像。第二种人是属灵的人，是我们要追求的目标，我像不像。第三种人是属血气的人，是这个属肉体的人。属肉体的人就是小 baby， 我们是不是小 baby， 是不是属肉体的基督徒。在新的一年当中，我爸爸的主教导我们，提醒我们，你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。让我们再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？请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二章14节啊，到三章第三节。如果弟兄姐妹你有圣经，你就打开；没有圣经，你就看看这个这个屏幕。哥林多前书，大家翻到了，我们就一起来读好吗？大家如果是有圣经的话，第二章，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14节，我们一起来。然而说血气的人不领会圣灵。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，在基督里为婴孩的。我是用如今还是不能，你们仍是属肉体的，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，这岂不是属乎肉体，照着私人的样子行吗？弟兄姐妹，你知道我们做父母的希望自己的孩子快快长大成人，我们在天上的父也希望我们长大成人，我们都受洗归入基督的名下，我们在基督里甚至有几十年的时间，但是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是一个长大成人的人，还是属灵的婴儿？我看到一个教会做了一个 survey， 一个教会做了一个调查，说有60%的弟兄姐妹信主20年时间，圣经都没有读过一遍。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？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？你希望他能长大成人，不大可能。这是一个教会的一个 survey 调查。那他还有一个 survey 说，教会里面有 20% 的人，有 20% 的人一年做4次左右的礼拜。4次这次不错了不错了，还有人有2次呢，2次呢就是圣诞节跟复活节了。那10次以上的礼拜，你说这种基督徒他能长大吗？圣经没有读过一遍的，20年没有读过一遍，一年做4次礼拜，你想一想，这样的基督徒能长大成人，不大可能。所以这样的人这都叫做 baby。 所以圣经教导我们，圣经早就知道我们的人性的软弱，说不要再做婴儿。 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哈，我们一起就是来传讲这样的一个信息哈。这儿讲到属血气的人，什么叫属血气的人？属血气的人就是自然人，自然的生下来就是自然人。那第二叫属灵的人，就是圣灵引导的人，圣灵控制的人，圣灵支配的人。第三种人是属肉体的人，属肉体的人就是小婴儿。所以我今天跟弟兄姐妹来讲这样的信息，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在神的面前耳朵被神打开，让我们在新的一年，我们到底在神的面前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。什么叫属血气的人呢？我想弟兄姐妹知道哈，圣经不是把人划成三教九流啊，不是把人贴上标签，把人分成很多的类，但圣经让我们认识一个事实。什么事实呢？在世界上所有的人，亚当的子孙，只要你是人，我们第一个条件我们第一个状态就是属血气，就是自然人。所以自然人，什么叫自然人呢？就你生下来的时候，你会思想，你会哭，你会闹，你可以想追求世上许多的名利地位财产等等，这都是自然人都追求的。但自然人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他的生命当中没有圣灵，没有基督，他没有圣灵。所以没有圣灵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跟超自然、跟永恒、跟神之间没有建立关系。那超这种人很厉害，他很厉害。我们在座的很多人，我们过去都是自然人，我们没有信耶稣之前，我们没有重生之前，我们没有圣灵之前，我们就是一个自然人，我们就是个属血气的人。圣经不是骂你，给你贴个标签说哦，你是属血气的，你是属灵的，他不是，他叫你睁开眼睛看一看，弟兄姐妹，你成长的时候看看我们周围哪些人是属血气的人。他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，圣经让他名字叫自然人，这叫自然的人，就是圣灵还没有触摸他，他的生命没有被改变，那这叫自然人。我们中间过去我们都是自然人，我过去也是自然人，属血气的人。属血气的人有一个特点，什么特点呢？他不领会神圣灵的事。什么叫不领会神圣灵的事？你刚才讲神，讲真神的哈，没兴趣。你讲十字架、玉镯，你讲救恩、胡侠，你想永生，呵呵，就这样。所以这个自然人他的一个天然的特性，就是对永恒，对真正所讲的永恒，对上帝的道，他不明白不清楚。周老师说的，他不但不明白不理解，他反为愚拙。那这就是一个自然人的形象。自然人弟兄姐妹是很有才干的人，很有智慧的人。这个世界有智慧有才干太多了，我们不要小看自然人。我们过去都是自然人。你看亚当，我上次在讲到的时候，弟兄姐妹还记得吗？亚当是个了不起的，上帝造他的时候，创造好了 宇宙万物，创造好众多的动物，然后把动物领到亚当的面前，叫亚当，看看这个动物你叫什么名字。大家要明白一个道理哈，这种 learning power 不得了啊，你能把一个东西能把它归类，给它起个名字，这说明你一开始认识它，了解它，甚至能控制它，这叫 learning power。要现在人类不但是给植物分类、动物分类、物种分类，甚至为天上的星体我们还提名，该起名，这是人的一种能力，了不起啊。所以说血气的人是有自然有能力的人，但是有能力不等于说他就是属灵人，不是，他有他的能力，带有他的界限，他没有办法。弟兄姐妹可能还记得亚当有一个儿子，大家两个儿子，大家想两个儿子叫什么名字？一个是亚伯，还有一个呢，该隐了不起啊，该隐虽然背叛上帝啊，远离上帝，该隐了不起啊。该隐是什么始祖？大家知道吗？该隐是人类城市文明的始祖，从他那个时候开始，人类开始建造城市。你知道人可以建造城市，什么人能建造城市啊？到现在很多人还不知道怎么建造城市，你到阿美中那个森林里头他们还不会呢，你到非洲好多原始部落他不知道怎么建造城市。城市是告诉你我怎么把人组织起来，怎么分工，怎么治理这个社会，这了不起的能力啊。所以你不要说属血气的人是有才干有能力的人，但是有能力有才干他是有限度的，不要忘记了，他是被造的，他突破不了被造的那个界限。你说我们中国在古代有多少的能人，多少的聪明人，对不对？ 但圣经上说他是说血气的人。你现在用这个 iPhone Steven Jobs， 他聪明不聪明？聪明的不得了，是不是？他对这个人类现在的这个影响太大了，不是害死多少人也好了多少人，是不是？我们有证据说 iPhone 以后人类可能脊椎病的人可能越来越多，是不是这样的？你每天都要看这个电话嘛，是不是？那了不起的人呢、啊？你创造的人，但圣经上说他是一个说血气的人，是一个自然人。这里没有批评，没有咒骂，没有贬低的意思，只是告诉你神现在上帝的眼中他是一个自然人。自然人他有一件事情，他不领会神圣灵的事情。你跟他讲圣灵的事情，讲天上的事情，讲上帝的事情、他没兴趣，他不懂，他不明白。不是他不能干，他能干，但是不明白，他就是不懂，没有办法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你看你周围的人，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人，对不对？他属血气的，他能干。我们人类慢慢成长以后，我们心智慢慢成熟的时候，我们明白一件事情，我们脑子很聪明，我们知道怎么在世界上寻求生存，生存有生存的学问，生存有生存的道理。你比方说我要读书，我要找一份好的工作，我知道怎么跟上司相处，跟家人相处，目的是什么？我要生存下去。我们在座没有一个人不为生存在思考的。但是我们人类不仅仅如此，发明啊，创造啊，为了生存啊，不是的。到了一定程度以后啊，我们人跟动物不一样了，我们不但为生存而生存，我们开始明白一个道理，那就是生命的道理，生命的学问，生命的奥秘。我们开始思考了，思考什么？难道我就是为了几十年活着吗？难道我就是为了这点功名利禄吗？我难道就是在婚姻之外在找这么骗占的这种激动吗？诶，我到底为什么活着呢？死后有灵魂吗？有上帝吗？有审判吗？我一生到底为什么活着呢？你做医生的，你把一个人治好了病，你觉得很开心的，可你的病人注定是要死亡的，那你这个医药你价值有多大呢？那我们人开始思考了，我们不但是追求生存，我们开始思考，诶，生命是什么？这都是自然人能做到的，弟兄姐妹。不说你基督徒在思考这些问题，自然人他也思考这些人生的道理问题。我们中国的孔子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你知道吗？了不起的孔子，我尊重他不得了，我非常尊重他。孔子讲啊，吾敬鬼神而远之。啊，我知道有鬼有神，但是呢，我远离他。在孔子那个时代，鬼是指人死了以后变成鬼。那神是指什么呢？在他那个时代的神，中国人讲那个神，他那时那个神是什么呢？是山川、雷电、江河这些精灵。他这些东西我知道他有，但是呢，我逃避他，我跟他无关，我不会拜他的，这些东西我看不起的，我离开他的。但是孔子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，他说：“秋或醉于天，无所导也。”我独醉了上天。古代的中国人把神称为真正的神称为天，虽然不懂，但我知道有天，有上帝，有昊天，我向他祷告。所以自然人他不是说他不知道，心中一点点的上帝概念都没有，他也有的，都有的。我请弟兄姐妹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讲这样的信息。今天这个时代是个非常滑稽的一个时代，物质主义渗透人心，消费主义渗透人心，我们都是为物质在追求，为物质生存，一定要追求物质，物质的丰富，物质的繁荣，我们都追求这个东西。可是另外一方面，你发现一个问题，我刚才讲了，人不单是求生存，人还要求生命的学问，求生命的意义，生命的真理。可一方面你看到人们疯狂的追求物质，可另外一方面你发现人呢，诶，他对神奇的事情特别有兴趣，练气功的，比方说，是不是？神秘宗教的很有意思，打坐、若禅，印度教的那个打坐那个瑜伽，是不是？西藏的密宗，引起很多人的兴趣啊！你不要忘记了哈、啊，你知道80年代初，在中国的北京，当时不是有人搞气功吗？搞气功干什么？就是说他们是训练儿童，选了很多的儿童哈、啊，由他们用手来识字。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？哈，用耳朵来识字，大家还记得不记得？ 北京有，上海有，后来在台湾也有，台湾的台湾大学应该是台湾最好的大学，前面一个校长叫李慈金嘛，是不是李慈金？而他就搞这个研究，他后来搞了个训练班，就训练儿童用手来识字。自然人不是说只想到物质啊，他也想到灵性的东西啊，他要打坐，他要入禅，他要入定。弟兄姐妹，我叫大家明白一个道理，自然人是神所造的人，堕落了，但他里面有很多的潜在的能力。有的时候他追求打坐入禅的时候，甚至进入一种境界，无我无他无物，什么都没有了，他觉得自己里面那个东西与空虚融为一体。东方宗教搞这个东西，人的宗教搞这个东西，这是自然人的一种追求，他达到很高的境界，他追到很多的境界。你到这个佛教道教，这个中国的民间宗教，他见到你啊，你要追求鬼啊神啊，慢慢的练啊，达到一个境界以后，你听到有一种人在讲话了，灵界对你说话了。中国古代有个王阳明，是我们王家的啊，王阳明这个人我特别敬佩他，他的书我读了好多遍，他的传习录啊，我读了好多遍了。王阳明打坐入禅，练到一个程度，里面透明，听到人语，你知道吗？现在有些基督徒啊，一听到某某人行神迹，某某人啊打坐啊达到高境界，就羡慕的不得了，觉得哇那是通神的，这个人能通神。我告诉弟兄姐妹，自然人他永远不领会神圣灵的事情，他无论怎么追求，他仍然在自然人的那个境界之内，突破不了自然人的那个瓶颈。我请在座的弟兄姐妹一定明白这个道理，自然人有聪明像 Steve Jobs， 有道德修养像孔子，打坐入禅像王阳明，都是很能干的，这在自然人的这个领域里头。这种人悟性很高，宗教性很高，我想宗教性就是他里头对那一种非物质的东西有很有兴趣，像台大这个校长，他悟性很高，他追求这些东西。这些东西告诉你我们对这个世界理解这么一点，只有这么一点，是不是？我们人类对这个世界理解太少了。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宇宙，我们所看到所有的星体只占整个宇宙的 5%， 太小了，很多东西我们都不知道，是不是？但是人类，你知道自然人有这么大的能力，他了解自然界，甚至对灵界也有一种追求，但是不要忘记了，他永远不会明白神的事情。所以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，当有人给你传异教的时候，如果你是个成熟的基督徒，不再是个婴儿基督徒，你就知道了，一个自然人他有学问有德性，甚至他打坐入禅到了这种境界，但是那是知道的，不是神，明白吗？那不是神。为什么？神是超越万有的，不是说我一抓住他，通过我的修修养养，我就达到那个神了。你错了，你错了。圣经上讲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，主耶稣说人若不接着我就不能到父那儿去。我请弟兄姐妹跟我讲这一句话，人若不接着我就不能到父那儿去。我们一起来，人若不接着我就不能到父那儿去。你知道你为什么是基督徒吗？你明白一个真理，神是人找不到的，你怎么打坐入禅，你怎么聪明能干，像乔布斯这样的人怎么样聪明能干，你永远是人，你永远突破不了这个人的限制，你永远不明白神的事情，不明白的，这叫自然人。保罗为什么讲这个？他在传十字架的时候，人家嘲讽十字架，他不明白，你这个自然脑袋瓜不明白，讲什么也不清楚，没办法，你不懂，你永远不懂。我现在问你，我现在把这儿画一幅拉斐尔的画，你知道拉斐尔了不起的，是不是？米开朗基罗他们同时代的大画家。可是一个瞎子，那个瞎子让他来看拉斐尔的画，他看得懂吗？他什么也不知道。你现在放最美的莫扎特的音乐，非常好的音乐，让个聋子去听，他听得见吗？听不见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明白一个真理哈，属血气的人就是内在的灵魂，他的灵儿 他的灵眼没有打开，所以他不领会神圣灵的事情，反倒以为愚拙。所以保罗传福音的时候，对那些不明白神真理的人，他告诉你，他是一个说血气的人，就像过去我们都是说血气的人。你靠你的那个自信，靠你那个聪明，你不明白神的道。好了，那保罗说啊，现在呢，有第二种人，他是属灵的人。属灵的人跟属血气的人有个本质区别。属血气的人刚才说了，他没有重生，他连没有神的灵光照他，所以他没有办法，无论是靠他的聪明，靠他打坐，靠他入禅，他达不到神的面前。因为神是神，你是人啊，神跟你不是一个等级的，不是一个程度的，你人没有办法突破人的限制达到神的面前，何况人还是堕落的人，不可能。圣经说属灵的人，在座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是基督徒，你应该明白你是个属灵的人。我一讲这个话，有些人心中很紧张。你知道教会中属灵人是个标签，你知道某某人他是属灵人，那这里面带有点讽刺的味道在里面。某某人你看他样他是属灵的，那其实圣经上说，所有的基督徒，真正的基督徒，你心中有圣灵的人就是属灵的人。所谓属灵的人，就是说你里头跟超自然之间建立了关系，神已经进入你的生命当中，神已经进到你的生命当中，你跟神之间已经跟超自然神之间已经联系起来，不是打坐，不是入定来找的神，不是凭你聪明智慧找了这个神，而神主动来找你，在耶稣基督里找了你，圣灵住在你的心中，你就是一个属灵的人。在座弟兄姐妹，你不要小看自己，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，你就是一个属灵的，被圣灵长治的一个人，被圣灵治理的一个人。你在里头有个超自然的生命在你的里头，那是圣灵。我们中间好多基督徒就是小看这一点，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。你有圣灵在你的里头，你是一个属灵人。属灵的你，就圣灵进来以后，是上帝主动进到你的生命当中，他突破了你这个大脑的限制。乔布斯再聪明，你知道乔布斯也是念这个印度教的，你知道吗？印度教的一些神秘的东西，你知道，还吃那个什么药啊？他吃了一种什么药，让他陷入一种迷魂的状态。现在好多年轻人笑话他，害死人了啊！都是用人的方法，我要抓住神，我要通神，我要通灵，我要通灵，通灵知道吗？弟兄姐妹，永远是在被造界啊。你不可能到神那儿。有人说，哎，那他看到那些怪异的形象是什么？那也是被造的灵。被造的灵什么？要么是魔鬼，对吧？要么是人里面一种潜在的能力，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。真认识神，是神来找你，神住在你的里头。你信耶稣的时候，你的心门打开，圣灵进来，上帝进来，他来管理你，他来引导你，你成为一个属灵的人。所以巴不得弟兄姐妹明白，你是一个属灵的人。圣经上有这么一句话，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，我们一起来：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，你们就不是肉体来说圣灵了。人若没有基督的灵，就不是属基督的。在座的弟兄姐妹，你是属基督的。基督是超自然的神进到你的里头，所以圣徒你的里头，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要明白，你的里头有神在你的里头。那有人说啊，你说神在我的里头，我怎么就感觉不到呢？我受过洗了，我怎么就感觉不到这个问题呢？我告诉弟兄姐妹，属灵人他首先是一种身份。你信了耶稣了，上帝的超自然的灵就进到你的生命当中，就像一粒种子进在你的里头。在彼得前书里面说，神叫我们重生的种子是不能朽坏的种子，好像一个种子种下去了，你已经重生了，超自然的能力在你的里头，超自然的神住在你的里头，生命在你的里头，那这是一种事实。但是问题，你有没有成长？ 所以第二个，我们弟兄姐妹知道是属灵的人，属灵的人是一个身份，属灵的人也是一个成长的目标。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弟兄姐妹要慢慢的长大，开始能辨别了。你看到周围很聪明的人，那聪明人也不信耶稣啊。哦，聪明人不信耶稣，你就不信耶稣；聪明人信耶稣，你信耶稣。我刚才说，聪明人永远不明白神的事，没有神的灵在我们的里头，我们永远不明白神的事情。认识神、敬拜神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，只有圣灵在我们的里头光照我们的内心，我们里面灵明亮起来，我们才认识神。那是第二个，我们长大成人，你要知道神的灵在我们的里头。神的灵在你里头，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？我告诉弟兄姐妹这几个方面。第一个，你开始能悔改了，你能悔改了。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叫撒该，撒该是一个受税的，他一心受税，就收很多额外的财产，额外之财。他被圣灵光照，一遇到了耶稣，他马上就悔改，他就说我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了。我讹诈过谁，我偿还他四倍。圣灵在你的里头，你一定会悔改的。我们过去的这一年，我们在神面前反省我们自己，我们是不是天天悔改，还是一年过去一年又来，我们就是这个样子。属灵人，圣灵在你的里头，一定叫你要悔改，天天悔改，因为我们是堕落的人，不悔改圣灵不会放你过去。属灵人你知道要悔改。第二个，属灵人你开始有一个神圣的比较。什么叫神圣的比较呢？圣灵在你的工作的时候，你开始明白越来越多的真理。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，说血气的人包括我在内，我们每个人都爱美食，是不是？好吃的我们都会爱的，没有一个人不爱的。上帝也给你吃，上帝是个丰富的神，他叫你吃，叫你享受他吃的食物。上帝是个丰富的神，是个美丽的神。你看他吃给你的水果有多少种颜色，如果只是喂饱了事，就吃给你黑瓜就好了，他给你吃给你多少种颜色的水果，多少种的蔬菜，多少种的食品，他没有说让你不享受。所以我们人人爱美食，可是很多人就为了美食而美食，那这是一个问题。我们不但爱美食，我们每个人爱美景，是不是？我们看到美丽的颜色，这个风景的时候，我们都惊叹的不了，太美了，我死在这个地方我也心甘情愿的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有的时候你看到一个美丽的风景，你觉得哇，我能融入这个风景当中，与风景同永恒，多好啊，是不是？没有一个人不爱美景的。那还有呢，也没有一个人不爱美人的。你不说我知道你爱美人，是不是？那有些人说这个美人爱过了，在爱另外一个美人，他不断在寻找一个美丽。弟兄姐妹，人的天性，人堕落的天性，人人都爱美食，爱美景，爱美人，人人里头对美有一种向往和渴求。当圣灵在你的心中光照你的时候，一个属灵的人慢慢明白一个道理。什么一个道理？爱美食永远不够，也是没有一种真正的美食让你完全的满足，美景也没有一个真正的美景让你完全的满足，也没有真正的美人让你完全的满足。那是什么？当圣灵在你心中光照之后，你知道了神才是美的本源。我看到神的美，地上的美，我就知道它的位置在哪儿了。我有一次跟一些年轻人在一起交往，我跟他们谈了，我说啊，你换女朋友，一个换了一个又换了一个，你到底标准是什么？找美的就跟美的，是不是？那有些年轻的稍微是有些成就的，要不断的换妻子，换一个美的更美的，美的更美的，那永远是美的。我说你会有一种产生一种审美疲劳，你会慢慢就会疲劳下来了。当你被圣灵打开你的眼睛光照你以后，你知道神本身就是美丽，离开他所有的美就不知道在哪儿了。你有了神以后，就看到真正的美，下面那些美，哦，我就知道下面这些美啊，就像一个开车的一个路标一样， 哦，开启这个路标，指向目的地，那个目的地就是神。一个圣徒，你慢慢明白了，你心中开始有一个神圣的比较，不是否认这世上的美，世上的美只是个指路牌，指向那个美的本身就是神。我今天讲这个是不是很玄乎啊？圣灵在你的里头，让你明白怎么看这个世界。保罗讲一句话，保罗怎么说啊？我遇到耶稣基督以后啊，世上这些很好的东西，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，它就像垃圾一样。请弟兄姐妹注意啊，保罗没有说你的工作是垃圾，你的婚姻是垃圾，你的才干是垃圾，你寻求的美色美景美人是垃圾，他不是这么说的。他的世界说，当你遇到真正的美，遇到神的时候，你渴望神的时候，渴望永恒的时候，你突然发现跟这个永恒最美的相比，原来这个啊，就像垃圾一样。我们住在，比方说你住在一个城庄里头，你很穷，你发现了你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城庄，你觉得呀，在这个村庄里头啊，我是穷人呢，啊，周围人家房子比我好，穿的比我好，我是穷人呢。有一天，突然你被带到王宫，哇，看到山珍海味，看到那些华丽的建筑啊，看到家中的玉器摆设，你突然明白了，原来我不是穷哦，原来我是超级穷。是不是一比较以后就明白了，我们在座很多的基督徒哈，你从来没有真认识神的美丽，真认识神的伟大，你把世上很多东西当成是宝贝。保罗说，我看见了，我明白了，跟这些永恒的美丽相比，地上这些东西就像个垃圾一样，你把垃圾抱得很紧，拼死的不让它放过去，因为你从来没到王宫里去看过。所以生命在你的里头成为属灵人，你的眼界开始慢慢打开。好多人对永恒，对耶稣美丽本身没有兴趣，因为你是小 baby 啊。那第三个，我知道那个房子那么美，神那么美，我要追求圣洁，因为神是圣洁的，我的生活行为要与这个永恒的救恩来相称。我知道将来要参加羔羊的婚宴，打个比方说，有个女孩子爱你，又美丽又温柔又圣洁又庄重又体贴心思又善良，什么都美，你呢是个谈吐粗俗，言语肮脏，心灵恶毒，你站在他的面前有什么感觉？我就这样去伤害他？不会的，你说我要跟他相称，我的生命要改变，我要变得更圣洁一点，更干净一点。所以属灵人他知道上帝的美丽，上帝的圣洁，他开始寻求，主啊，我怎么配得站在你的宝座面前，怎么配参加你那个神圣的婚宴，那大宴席，我要追求圣洁。过去犯罪的不要再犯罪了，如果你跟一个女人跟一个男人还有那种关系，断掉。如果你心中还恨别人，求主赦免你。如果你心中常常还嫉妒别人，常常仇恨别人，求神怜悯你，我要追求圣洁，因为神是圣洁的。所以圣灵在你的心中，你知道我这个我很可恶，最大的敌人就是我自己，不是别人。我们常常把指头指向别人，别人有问题，其实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。那你看看，所以圣灵在你的里头，你知道追求圣洁了。那第四个，你开始明白了，明白是什么？哎，我不能只顾自己的事情，我还顾别人的事情。不但顾自己的事情，顾别人的事情。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上面说，我劝你们中间属灵的人，要劝勉那些被罪所胜的人。当你生命开始慢慢成长的时候，属灵的人开始慢慢突破自私啊，我要关心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，我爱他，我关心他，不要冷冰冰的冷漠对待他，你开始成长了。那属灵人还有一个重要的标记，我请弟兄姐妹记得保罗讲的，保罗说，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这是属灵人一个很高的一个境界。什么叫境界？不是基督就是基督，我上班的时候基督就在家里面，我做礼拜的时候基督就在我的里头，我上街消遣的时候 基督就躲在哪个地方，不是这样的。真正的基督徒，你生命成长的时候，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在这儿，基督在我的里头，我在家里面，基督在我的里头，我上班的时候，基督在我的里头，基督永远在我的里头，我跟他的生命也连为一体。那这叫基督，也属灵生命在你的里头，始终来张扬基督，彰显基督。一成功，基督就没有了；一失败，就是基督不在了。这种境界，这种属灵的境界，弟兄姐妹，说明我们还早得很。我们在神的面前，包括我在内，我自己也是这样。基督活在我的里头，我活在基督的里头。基督在我的里头是什么？大君王在我的里头，他的国度也在我们的里头。我请弟兄姐妹记得这句话：神的国在你的心中，你的心中有神的国，跟没有神的国是两种生活。我们每个人都活在这个世界的国度的里头，一会儿股票上涨，一会儿通货膨胀，一会儿股票下跌，一会儿一个政治家这个 idea， 一会儿那个政治家是那个 idea。我们在世界上这个国度里头，有各种风浪在围剿我们，我们惶惶不可终日，常常心中没有安全感，根本就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。但如果基督在你的里头，上帝的国就在你的里头。上帝的国在你的是什么意思？没有一种风浪可以掀翻你里面那上帝的国。你的里头有神的国在你的里头，没有一个东西可以突破你，可以打倒你，因为神灵在你的里头，神要看顾你，神要引导你，神要帮助你。那这个是很重要的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明白基督在我们的里头。有的时候我们中国人老夫子啊，我们中国人有个境界叫追求天人合一，我们中国人希望追求天文合一，但是我们一般的中国人不懂什么叫天。我们研究大自然就是个天，在中国人传统里头，天的最高的意义就是指至高者，那位神。我们古人是相信有神的，为什么要追求天人合一呢？弟兄姐妹，为什么？因为天人已经分开了，天人分开了，我们就不得了了。天人分开，我里面就空得很了，我里面觉得空空荡荡的。你为什么活着？你说然后你死了去哪儿？或者有什么目标？那你都你根本没底了。所以我们老祖先明白个道理，要追求天人合一，但是我们永远不知道什么是天。耶稣基督住在我们这里头，圣灵在我们这里头掌权，这是真正的天人合一。我们圣经叫做与主联合。那这是目标，我也追求这个目标。我们众多的弟兄姐妹在神的面前，我们一起来追求这个目标。那最后一种人，属肉体的人。什么是属肉体的人呢？弟兄姐妹，就是属灵的婴儿。属灵的婴儿就是属肉体的。什么是属肉体？你看看你周围的人，周围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属肉体的。为什么？圣经上有这么一句话叫做四人行，周围的人都是这样的，所以基督徒也是这样的。那属肉体有什么一个特点呢？这个肉体哈，圣经上讲这个肉体不是指你这个肉哈，不是指这个肉，这是我们里面有一种倾向，就是远离神的那种倾向。我们生下来对真神没有兴趣，我们生下来对神的道没有兴趣，这是人，这叫做属肉体的。你顺率性而行，你就离神很远，你不会亲近神的。有好多人说啊，人活着嘛就是要率性而行，这话丢了一半，另外一半不对的。不对在哪儿？你要率性而行，你不会敬拜神的。星期天你就可以打高尔夫，你干嘛到这儿来？是不是？你说率性而行，我爱上帝吗？我读神经，读神经哪有看电视来带劲呢？对不对？那就率性而行的时候，你随从肉体，这个随从肉体你长不大的，因为你没把神放在心中，神不在你的生命当中掌权，你的生命长不大的。所以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，我请弟兄姐妹明白，属肉体的人，圣经上保罗说他是弟兄，就是基督徒。然后呢，他在基督里头，属肉体的基督徒他也是基督徒，他也是信耶稣了，他也受洗了，但是呢他是 baby 小婴孩， 小婴孩什么特点呢？就是属肉体。属肉体什么特点呢？照私人的样子行。什么叫私人样子行？我们从来不会把上帝放在 number one 的地位。我有事的时候我祷告一下，我有事的时候我读下圣经，有事的时候我赶快帮一下别人，我就要讨好一下上帝。上帝啊，你看看我已经帮你的忙了，应该帮我一下忙吗？那私人就是这样的，我们中国人叫临时抱佛脚，就是不抱佛脚，就是这个道理啊。我家中有事了，我孩子有问题了，我家里有问题，我生命有问题了，赶快烧烛香。那这就是私人的想法，这就是私人的样子呀，是不是这样？那基督徒就陷入这个光景里头，你是属肉体的。为什么？在你的心目当中，上帝不是 number one， 我的 job， 我的家庭，我的肉体，我的好玩，我的快乐，我的 hobby number one。 上帝，我有事的时候帮一下忙，没有事对不起靠一边。那这叫属肉体的弟兄姐妹。在新的一年，我邀请我们所有 RM 的弟兄姐妹跟神有个约，你成为一个敬拜的人，每个主日跟主一个约，我要来敬拜神。为什么？一年55个星期，你没有系统的停审的道，你不可能长大的。婴儿只能吃奶不能吃饭，你知道他长不大的。所以我巴不得新的一年你跟神有个约，我主啊，无论怎么忙，除非迫不得已，否则我一定要敬拜你。我到教会来不是找个朋友，不是我孩子要来，我来就是要敬拜你，要遇见你，要尊崇你，我生命要成长，不能成为一个 baby， 我一定要敬拜你，我一定要参加东东崇拜这个崇拜。弟兄姐妹同意吗？你不崇拜，你不敬拜，你生命不会成长的。有人说我在家里敬拜啊， Are you sure？ 是不是？那这是大家一定要明白的。第二，我邀请所有的弟兄姐妹，按照我们教会的读经计划，你去读经。你不读经，你不祷告，你也不可能成长的。教会的读经计划一年开始了，那很多人说，哎呀，我不喜欢造人的这个计划，我就按照我自己的计划。我告诉弟兄姐妹，我刚才前面讲了，新年的很多人做了一个决定，很快就放弃了。你照自己计划读经，你试试看，按照自己的想法读经，要不了30天你就放弃了。我为什么能讲到这个话？因为我试过，我不照教会的读经计划读经，我按照自己计划读经，哎，我3天打网2天晒鱼啊，不对，对不起，3天打鱼2天晒网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这样的，人的意志太薄弱了，你比你想象的要软弱得多。你每天要跟上帝面前，我就按照读经计划来读经。哎，有人说，有些人给懒汉嘛，偷懒的人知道跟你，哎呀，信耶稣不要搞律法主义啊，我们要按照心灵的这个自由的样式。弟兄姐妹，没有律法你不能成人的。就像孩子，你不给他做规矩，他永远不会成长的。你不读经，你不祷告，弟兄姐妹，你不可能在生命上有成长。还有，你读经祷告是安静跟神在一起的时间，太重要了。今天这个世界已经陷入了一种疯狂般的忙碌，太忙了。你们看我头发多长，我约这个理发匠啊，理发员约了多少次啊？他忙啊，他真忙啊！我打过多少次电话，他忙啊！每个人都很忙，你知道吗？而且呢，现在网络时代就是个杀人的时代，网络杀人，而且是看不见的刀子，是不是？每天不上网不能活的，每天不上网半个小时哪能活？不能活命的，是不是？还有那电话铃声，铃声一响，哎，那个身心就给牵动了，就牵动了。哎，不看一下有没有？你哪心能安静下来？是不是？我们这里头心不安静，弟兄姐妹，你生命不可能成长的。今天这个时代，信息量是大爆炸的时代，而且是越来越浮浅的时代，没有一个人心真的安静下来，就是浮躁，就是浮躁，没有办法。信徒的生活，你不能随从私人的样子。你在神的面前，你有敬拜的时间，你有读经的时间，你有灵修的时间，你有祷告的时间。好多的弟兄姐妹生命成长靠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很可怜的，我讲解都很可怜。是什么？一年去参加几次特会，这就让你能成长。你的信仰寄托在哪儿？道听途说，某某弟兄讲这个话，哦哇，记在心中。哦，有的时候某某弟兄姐妹转来一个属灵性的小品文，小品豆腐干啊，你读到那个东西，你生命能成长吗？你不可能成长，你不能成长，你非常软弱，你的里头是非常软弱。为什么？我刚才讲，属灵人，你里头才有神的国， 什么样的风暴都撼动不了你呀、啊。工作没有了你就崩溃了，因为你都没有力量，你生病了就全垮了，谁知道你将来不生病了，婚姻发生问题你就崩溃了，孩子有了问题你瘫痪了。我们这里头就是这么一个光景，你刚强不起来，只有靠近神，你这里头才慢慢刚强起来，让你成长的，让你有力量，是你们心里的力量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做这个计划的时候，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。你看看属肉体的人，不但里面软弱，他外在怎么样，有纷争，有嫉妒，属肉体就是这个样子啊！你想想我们在家里争争吵吵的是什么道理啊？你是属肉体的基督徒，在你的查经班里头争争吵吵的，心中有点疙瘩，讲一句话心中就恨他半天，是什么？你属肉体的基督徒。到教会的服侍也是这样，心情好的时候我就服侍一下，心情不好就不服侍，说肉体的基督徒长不大的。我今天讲这个话是对我自己讲的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在新的一年，我知道基督快要再来了，我们每个人要站在他的面前，求神提醒我们有什么罪我需要对付的，我生命要怎么成长，我不成长我就慢慢变得萎缩下去，你不长大成人你慢慢就萎缩，这个跟世人一模一样，你里头没有一种属灵的力量，遇到试探你就抵挡了，遇到网络你就陷进去了，遇到事情你就被绑架了，遇到让你伤心伤肺的事情这个坎就过不去了。我们没有办法，我们自己靠近神，用正常的敬拜生活、灵修生活、读经生活。弟兄姐妹，我刚才讲了，我开始的时候一个教会百分之好多人信主20年圣经都没有读过一遍，我想起来蛮可怜的，真的蛮可怜的。我请在2015年我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把圣经读一遍，大家同意吗？每天坚持可以不可以？我应该感谢神呢、啊。上个主日的那个感恩聚会很好，真的很好。弟兄姐妹，你看他们生命当中的见证，他在里面有力量，无论什么样的问题在里头，他生命成长起来。我们教会在成长，我们感谢主。弟兄姐妹，信仰是真实的，来不得半点虚假，虚假你的里头很弱，你没办法抵抗人生的风浪，明天会发生什么，没有一个人知道。但是神在你的里头，神的国在你的里头，圣灵在你的里头，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是不一样的人，求主帮助我们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鉴别什么是属血气的人，什么是属灵的人，什么是属肉体的人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父神，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，你开我们的眼睛，你开我们的耳朵，让我们真的认识你，真的明白你，让我们在你的里头不断的成长，不再成为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，活在肉体的光景当中，率性而行，对你没有敬畏，随从这个世界的样子。主，你把我们分辨出来，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，你帮助我们，你圣灵在我们的教导我们，管制我们，让我们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的身量，让我们愿意在敬拜当中亲近你，在祷告读经灵修的时候来亲近你，在圣徒团契分享中亲近你。主啊，让我们在你的里头不再主婴儿。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